这一章分三段。这一章分三段，第一段
是以色列约瑟的哥哥们也是以色列的众子和雅各站在法老面前。第二段呢是约瑟来处理饥荒的问题。13到27节第三段呢是28节到最后。我们今天的分享前两部部分，第三部分28节到最后呢，我们会放在主日和创世纪48章放在一起分享。我的弟兄都来了他们都带着羊群、牛群来了，然后挑出5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不用去纠结为什么这里只是挑出5个，不是让他们的哥哥们都一起去或者挑出5个人是谁，这个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当法老问约瑟的弟兄们：“你们以何事为业？”约瑟的哥哥们照着约瑟之前也吩咐他们的，提醒他们的，就说我们是放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放羊的。之前约瑟已经提醒过他们，等法老招你们问你们以何事为业的时候，你们要说你们是放羊的。所以他们就照着约瑟所吩咐的讲了。为什么要这样？这就是神的百姓在世界面前的分别为圣。虽然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按照道理来说，他们投奔埃及人应该入乡随俗，应该做埃及人所喜悦的事情。但是约瑟提醒他们不仅要说我们现在是放牛放羊的牧羊的人，而且还要说我们祖宗就是放牛放羊。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到埃及，他们并不是与埃及人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了让我们与他们分别出来。但分别出来并不是隔离，分别出来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去祝福他们，见证基督。这个原则之前已经讲过了。所以，那么法老呢，就对他们说埃及地都在你们的眼前都在你们的面前，你们可以选择最好的牧羊的地就在歌山地，你们可以住在那里。好，那么这个第一部分的重点呢，是雅各来到法老面前，第一步，这部分的重点是在这里的。约瑟领他的父亲雅各进到法老的面前。约瑟领他的父亲雅各进到法老的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雅各凭什么要给法老祝福第7节，雅各给法老祝福；第10节，雅各给法老祝福。这两个是彼此呼应的。雅各给法老祝福这件事情是有核心的意义的，因为在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中明确讲，为你祝福的，神也必赐福；咒诅你的，我也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 神的百姓在这个世界上，之前我刚刚讲叫见证基督，祝福万民。这个祝福是带着权柄的啊，从来是为大的啊，位分大的，位分小的来祝福。这个祝福是带着权柄的。雅各的福从哪里来？祝福的意思是指我要有这个福，我才能为你祝福。所以雅各的这个福分，他可以为埃及的法老、埃及的王来祝福，说明雅各有法老所没有的福。雅各要有法老所没有的福，所以这个祝福到底是什么？雅各为法老所祝的福是什么？啊，那么当然知道，这是雅各凭着他是神的百姓的属灵的权柄为法老祝福，这个福分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么这个福分到底是什么？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面前见证基督、祝福万民，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去祝福万民的时候，本身传递出去的福，就是我们要见证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福。而所谓的见证基督，就是要向这个世界宣告，唯有基督是赐福的源头。我再讲一遍，当雅各为法老祝福，这就意味着雅各有法老没有的福，他才能够向法老来祝福。那么雅各有法老没有的什么样的福？雅各的福当然来自于神，他是神的百姓。那这个福是什么福？所以在第七节到第十节这样的一个交叉结构当中就非常清楚，第七节和第十节前后呼应雅各为法老祝福，中间的核心经文就是八和九，法老与雅各的一问一答。法老问雅各：“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这句话是非常普通的问候语，就像你问一个年纪大的人啊，老人家，你高寿吗？就是你多大年纪？从法老的这个问题上，并不可以判断出法老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回答。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问题，但是雅各的回答是非常重要的。雅各怎么回答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在谈什么？雅各这时候已经130岁了。好，首先一定是当雅各站在法老面前的时候，法老也觉得啊，他很长寿，在他面前的雅各很长寿。请问法老想不想活的时间长一点？当然想。所以，当法老问雅各：“你平时的年日是多少啊？”作为法老来说，肯定是想要继续透过这个问题再往下聊，对不对？他一定是觉得雅各是很有福气的。你看你活那么高寿，对不对？你平时的年日是多少啊？当这问这样问题的时候，法老自己当然也希望在这个世上健康的多活些日子。但是雅各的回答呢，很奇怪。在雅各的这个回答当中的核心词是什么？在这句话第九节，雅各的回答当中的核心词是什么呢？核心词，当然寄居我是我待会讲的第二个重点。核心词很明显是这样，他对自己的年日的形容叫做又少又苦。这是他的核心。我刚才讲了，作为法老的角度上来讲，他面对一个好像很雅各现在身体一定也是很健康的啊，面对雅各这样，当然雅各的腿瘸了啊，雅各的腿瘸，就是面对雅各的这样的一个高寿的一个老人啊，这个话是，你平时年是多少？一方面啊，就是也是种恭维，是不是？也是对他的一种敬重，但是雅各的回答呢，是我 它核心的中间的词的形容词呢，叫做又少又空，这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少是什么意思啊？你们那个打开圣经啊，打开微读圣经47章第9节。当这个少来形容时间的时候啊，那当然顾名思义就是比较短，就是在雅各看来他好像活得还不长啊，这是第一个。不及啊，我列祖在世的寄居的年日，你可以说好像不及我祖宗活得那么长。但是雅各又用了一个词叫做苦，中文呢把它形容成把把把把中文把这个词呢。微读圣经，中文把它翻译成苦是不对的。好，你们来看到呀，在这个词当中的重要的一个词"苦"这个词啊，你们就是会查到，在创世纪之前出现在哪里？第一次出现哪里？第一次出现在哪里？2章9节。2章17节，这是分别善恶的恶。所以雅各在讲什么？雅各这句话在讲什么？法老问这个年纪大的人说："哦，老人家，你今年长高高寿了，对吧？你今年哇，你活得那么长，是吧？人人都很羡慕。"雅各的回答是什么？雅各的回答不是，我活得不够长。而且在我不长的年岁当中，都在作恶，就这个意思。你懂吗？你今天问一个老人，老人会这么回答吗？请问？如果你今天问一个老人，这个老人会这么回答，那这个老人就有福了，明白吗？很多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总是觉得，哎呀，我没有活够，或者说呢，我这一生呢有很多事情后悔做了，是不是？后悔，哎呀，我当时如果早点买比特币，现在就发了，是吧？我当时如果早点多买几套房子，现在就发了，就这样子，是吧？我当时后悔怎么，现在怎么样，是吧？就这样。但是雅各的回答呢是非常特别的。雅各的回答的意思就是，我呢过的日子呢，其实又短，首先不够长的啊，生命呢，你知道这个少，你们要站在雅各的角度上面去体会，它不是一个绝对数字上的少啊，不是呢，我现在只活到130岁，而我的列祖呢，他们活得比我长，怎么样，不是绝对的数字上面的少，这个少的意思是雅各的意思是说，我的生命好像一瞬间就过去了。时光如昔啊，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是我的生命很短，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在我回顾过去的生命当中，雅各感觉到的，就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恶。这是很少有人会这么回答的。很少有人会这么来总结的。为什么说中文把它翻译成苦就非常不好呢？中文把它翻译成苦，就意味着很多人说：“你看我这一生吃了很多的苦，吃了很多的苦。”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是受害者心态。你看我这一生吃了很多的苦，别人对我怎么样不好，就这样。不是的，雅各是回答我这一生又少年日，又少又饿。所以，当雅各说"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的时候，他不是仅仅是指这个时间的长短，而是指他在比较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够好，做了很多的错事。而他的列祖是谁呀？当雅各说这个列祖是谁，当然是亚伯拉罕和以撒。所以，很明显，雅各的这个对比。是指出了自己的恶， 而它好像反衬出它的列祖的境界。所以这里的苦，这里的善，这里的恶，是对别人所做的恶吗？当然不是，而是罪，而是在上帝面前所犯的罪。好，所以有。所以，雅各讲完这圣经只记载了这一句话，他们后面有没有再讲什么，并不知道。但圣经后面，圣经只讲了这一句话，只讲完这句话啊，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啊，这就有意思不同了，看到吗？前面第七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祝完福之后，对话，雅各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130岁，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讲完之后，又给法老祝福，这两件事情是不同的。所以，当雅各讲完对他的一生、对自己的一生的评价回顾讲完之后，再给法老祝福，请问这个祝的福是什么？雅各有，而法老所没有的福。啊，我刚才讲的是，当雅各要为法老祝福，所祝的、所流淌出来的，一定是雅各有了，但法老还没有的福。那当雅各回顾自己的过去的一生，又少又苦之后，当他为法老祝福，祝的是什么福？祝的是什么福？所以雅各他得了什么福呢？雅各的一生又少又苦，他的一生马上就要临近终点了。然后呢，又犯了很多的恶，那么得罪了很多，得罪大大的得罪神。那雅各的福是什么福？雅各的福是承受了上帝对他的怜悯、恩典、救赎。这一个的救赎，涂抹他的罪孽，并且胜过他要承受的死亡，要面对的死亡。换句话说，在这个很简短的这句话当中，其实就蕴含着真正的福音。雅各在法老面前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意思是什么？你看法老说：“哎呀，老人家，你高寿多少？如果言下之意是，如果我像你那么长寿就好了。”雅各的回怼他的话是什么话？我的日子哪算长呢？一瞬间就过了，然后呢，还犯了很多恶。言下之意就是，你呢？明白吗？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一样，我们活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是活在什么样的日子当中呢？不是活在善里面，而是活在恶里面；不是活在义里面，而是活在罪当中。然后雅各再为法老祝福，这个祝福祝的福，就是要愿耶和华的恩典、怜悯。也要临到你的身上。然后刚才在雅各的这句话当中，雅各重复了2次，叫做寄居。所以雅各非常清楚的跟这个，你看雅各站在法老的面前，不卑不吭。为什么？因为我是寄居的。你是谁？你是世上的王，但是我呢，不属于你。我是寄居的，就像一个美国人，他在中国，他可以不卑不吭，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OK，好，所以在这段话当中，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节经文，但是这是创世纪当中从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以撒与亚比米勒。到后面，雅各碰到拉班啊，他们都是在外邦人面前见证基督，直到雅各站在埃及王法老的面前达到顶峰。啊，之前从创世纪12章开始，我就开始跟你们讲到上帝的选民如何来处理与世界的关系，直到这一点就达到顶峰，将见证基督啊，见证基督是什么？见证神的救恩恩典。和祝福万民结合在一起，这就叫做行公义，好怜悯。 这是第一段，这是第一段啊。你们要从就是要梳理一下，从创世纪12章开始，你把这条线索把它梳理一下。亚伯拉罕是怎么与亚比米勒来立约的？以撒是怎么在亚比米勒面前挖井的？雅各是怎么跟拉班一起献祭吃喝的？到这里，雅各怎么站在法老面前为法老祝福，并且指出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子在这个地上都是又少又短。又短的意思就是死亡随时随地会来临，然后呢，我们活着的日子也都是在罪恶当中。再次回应，再次向法老宣告一个事实：无论你是谁，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也都是死人。无论你是谁，你现在唯一需要的福就是上帝的生命。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约瑟来处理饥荒。约瑟处理饥荒呢，有很长的一段，从13节一直到26节。啊，总体来说呢，就是因为荒年的时间非常的长，对，有7年的时间，所以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迦南地的人也都饿昏了，因为饥荒的缘故也都饿昏了。因为饥荒的缘故也都饿昏了。约瑟处理的方式很简单，他们就是这些需要粮食的人，埃及和迦南地的人啊，全地的人。他们都拿银子先来抵粮，这是第一。银子用完了之后，拿牲畜来换粮食；牲畜用完了之后，卖完了之后，拿土地来换粮食；土地卖完了之后，卖身为奴换粮食；卖身为奴换粮食。你们来看啊，银子。牲畜是什么呢？牲畜比银子更重要。牲畜不仅是财产，它还能吃，还能给自己干活。银子是最没有用的，银子是钱是最没有用的。这就是之前不是常常跟你们说吗？现代的经济的这种制度最大的以货币为中心的，恰恰就是让你没有财产，没有真正的财产，因为货币本身不是财产。银子又不能吃，又不能喝，同样你在银行存款里的钱，只能随着通货膨胀而贬值，没有用的。好，他们把银子卖给了换买了粮，土地换。1/5呢，归给你们自己。约瑟的这个方法呢，好了吗？现在好了吗？哪里卡？刚才讲到哪里？OK，好，约瑟最后的这个方法，我不去过多讨论。你们可能以前听很多人会讨论约瑟怎么这个方法怎么样有智慧等等等等。这个方法对于约瑟来说，可以说他是有智慧的，也可以说他是更加的公平，也是很有恩典的。这呢，既让法老利益最大化，第二呢，他也是也没有把事情做绝，不会让这些人饿死的啊。好，但是这一段在讲什么？你们知道这段的属灵含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圣经要描述那么长的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段我没有一节节跟你们讲，我只是告诉你听，人呢，他前提条件很简单，全地都绝了粮，绝了粮了之后呢，埃及人、迦南地的人啊，他们都饿昏了啊，前提条件是他们饿昏了，饿昏的意思就是因着没有东西吃，面对死亡了，然后呢，一样样东西要没有了，银子、牲畜、土地、人身权利，一样样东西都没有了，用来换这些东西，这个在讲什么？任何经文的解释，还是回到前面，一定要有这个在经文的架构当中 去回应，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经文的架构上下文当中去回应，一定要把它放在上下文当中去回应。创世纪47章分三部分，之前已经讲，这些分三部分，直接放在这一章的上下文当中去回应三件事情：第一，雅各为法老祝福；第二件事情，人们因着饥荒把所一切所有都卖给法老来换取粮，然后是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雅各又住了17年，到了147岁，请约瑟来啊，扶着杖头敬拜神。这一段呢，我会详细，我会放在主日去讲。而现在呢，你们来看到是放在这两个中间的这一段，它表明什么？你们刚才看到这一段，很详细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们都会觉得，哎呀，好像很惨，这些人太惨了。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谁呀、啊？圣经说这些人是谁？全地都觉得凉。当然，这个全地的范围啊，它有一个范围。这些人是谁？埃及人，还有什么？迦南地的人。所以他们代表什么？他们是代表谁呀、啊？代表谁？这些人代表谁？代表世界，代表世人。看到吗？这些人代表谁？代表世界，代表世人。而上文是谁？雅各为法老祝福。下文是谁？雅各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雅各代表谁？上帝的百姓。中间是谁？世界上的人。好，现在不就清楚了吗？这段的属灵含义在讲什么？这段的属灵含义，如果用创世纪前面的经文来已经解经，马上会想到什么经文？啊，用创世纪前面的经文来已经解经，你马上会想到什么经文？神在讲什么？在讲什么经文？很好，创世纪第三章，你马上就会想到亚当所承受的咒诅是什么呢？是亚当所承受的咒诅，是你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这就是咒诅。埃及和全地的人，他们所得到的咒诅是什么？第一，咒诅是这个地是丰年和荒年，是由你来定的吗？不是。饥荒、瘟疫、刀剑。在旧约的语境当中，向来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审判的手段。饥荒临到，战争、瘟疫，这些都是上帝审判的手段。这是第一。第二，人在丰年的时候。人在积攒了很多东西啊，今天很丰收啊！你看他们的牲畜从哪里来？牲畜从哪里来的？银子从哪里来的？都是靠自己的辛苦的劳动，是吧？很多很多年，很多很多代的人辛苦的劳动，很丰收，有了粮食，粮食多了去卖了钱了，有了银子，银子积攒下来了，银子去买了牛群、羊群、土地，无比是不是？产业就开始放大了。但是这一切你终身劳苦所得来的东西，你终身劳苦所得来的东西有价值吗？没有价值。这些东西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的面前，你只能一一失去，马上变得一无所有，就是你饿昏了，快要什么死了。你为了要得一口吃的，在你想要得一块面包的面前，不要说。银子、牲畜，我连人身的自由都可以不要，我要有一口面包，我要活下去。所以人的可怜是在上面，人受的咒诅是在哪里？人受的咒诅在哪里？很简单，被死亡的恐惧牢牢的把控，牢牢的守住，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就死。这一段的经文，基本上是这段经文啊，你们不要觉得好像他已经写了很长了， 但这两个字已经非常精炼地表现出人的一生的虚空。什么叫做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就是你过得好的时候，你凡事心想事成的时候，你牛群、羊群、土地、银子非常非常多的时候，也是虚空，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价值。而当你过得不好的时候，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出去，遇到饥荒、瘟疫、战争的时候，这些东西在你面前其实没有任何价值的时候，你也只是为了保命。那你保住的命有价值吗？也没有价值。为什么？雅各都说了，我一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他们活下来了，在这个饥荒当中活下来了，又活了。我常常跟你们说，整个中国朝代更替的时候，人口都剧减80%，75以上的人口灭绝，整个中国历史上16次。所以在中国根本哪有什么汉人，怎么再有汉民族？怎么可能会有汉民族？你的老祖宗不知道被灭绝了多少次，你的老祖宗在这个16次人口大灭绝当中能够活下来的几率有多少？哪怕你活下来了，哦，全部都活下来了，我的祖辈、我的家谱都可能够把它找出来。对吗？任何人在这种战乱的纷争当中，所有人都掉脑袋了，我们都能活下来。活下来到最后呢？你的一代代的老祖宗去哪里了呢？他不就是生儿育女，活到多少多少岁死了，活到多少多少岁死了。神在人犯罪之后的这个咒诅到底是什么咒诅？大家一定要明白，这句话对亚当的咒诅，就是对前面啊神给他命令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那句话的扩充。不仅你会面对肉体的死亡，与神属灵上的隔绝，将来永远的灭亡，而且你活在世上的日子也是死的，活在世上的日子也在死亡的气息的围笼当中。你所挣扎的一切，想要活，我想要劳苦愁烦，我想要得到吃的，你得到吃的这些东西，那些必朽坏的食物，到最后造成的仍然是你必定会朽坏的生命。从约瑟的政策上来说，他已经是当时最好的宰相。约瑟可以做的更加的绝一点。上帝的审判啊，在埃及地的，像你，当你看到这个，你稍微读懂一点中国历史，就知道上帝的审判在埃及地的下的手比在中国人家下的手轻多了。啊，在中国哪一次大饥荒不是人相食，饿殍千余？明白吗？但是人就活在这样的一种生命当中。雅各的福是什么福？神的百姓的福是什么福？不是他们自己聪明，悟到了这些智慧，不是他们真的行义，而是他们被上帝的恩典领导。在这一章的最后，雅各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床头上敬拜神，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知道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银子、牲畜、土地、权力、面包，而是在床头上敬拜神。只可惜，全地的人是不知道的。你看他们为了这个必朽坏的食物，劳力，他们是拼尽一切努力的。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很多人都活得很累。现在的环境那么的差，当然现在的环境那么的差，说今年的环境太差了，如果回到5年之前就好了。我告诉你听，明年更差，后年更差。现在还没有什么饥荒、瘟疫、战争。等到天灾人祸来了更差。所以你看到人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他已经拼尽全力才能活下来了。但是问题是，最惨的是你拼尽全力活下来的是什么呢？ 是必死的，是得罪神的生命，这才是最惨。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这还不是神的恩典？这难道是雅各自己得来的？这是雅各自己得来的吗？雅各等到他活到147岁的时候，在最后的这个我为什么要放在为什么要把这一段的47章的最后一段要放在48章一起去讲呢？因为47章的最后一段，雅各的属灵的状态，这时候的雅各达到他在世上的日子啊最好的属灵的状态，要在约瑟面前，就是。会和在48章当中，会和约瑟进行交锋，正面的对决。所以你要看到神的百姓蒙受的恩典是什么？神的百姓蒙受的恩典，就是在于这里没有被这个世界所掳去，并且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不为这个世界而活，不为这个祝福而活。所以这才是恩典，这才是恩典啊！这才是雅各要为法老所做的福。所以雅各作为一个年纪大大的人，法老向他求一些人生的至理名言。雅各的至理名言就是：我们的日子都是又小又恶，又短又恶。若不在神的恩典当中都是祸，而没有福。